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是7月13号，我是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听粤港有你的逐一击破中共垄断，重夺全球主控权。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这里是粤港越有理。
大家好，这里是粤港越有理，我是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系咁，我哋睇下而家美国对付中共咧，仲有啲咩办法吓？咁啊，睇到近期咧呢啲关税问题咧，川普咧签咗咗行政命啦，就讲紧话从7月9号去到8月1号啦，咁啊推后咗。咁但系对呢一个唔同嘅国家咧，有唔同嘅关税吓，咁啊呢啲关税起到啲咩作用咧？会唔会影响到对付中共嘅布局咧？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享下。
是啊，咁我諗關注關税嘅人都睇得出，而家川普係一石多鳥嘅，佢真係用呢個關税用到咧，就係即係嗰個點講啊，出神入化。咁咧呢個關税當然又亦都係解決美國內部嘅問題啦。美國而家嗰個第二美法案，佢要錢嘅係嘛？咁所以呢個關税無可否認，真係會即係幫美國。就冇咁多國債，然後係支付一啲減税嘅支出，咁樣呢個係即係好實際嘅。咁但係喺外邊嚟講咧，一關税開始嘅時候，我哋已經睇到咧，就係川普當佢萬金油嚟咁用嚇，即係譬如對付一啲唔公平嘅貿易措施啦，好似即係中共啊，好啲或者其他啲國家咁樣，有啲咧就係同美國嘅安全有關啦，譬如芬太尼啊、邊境問題啊嚇，咁咧即係之前我哋講墨西哥、加拿大都講咗好多啦。再一個咧就係即係外交，今次我哋睇巴西就睇到啲咁多嘢啦。再一個咧就係同一啲即係like-minded， 即係大家頻道相似嘅國家咧就建立。即係一啲嘅關係，鞏固啲關係，譬如今次同英國啦嚇，即係10% 關税嘅啫。咁再一個咧就係打擊即係係自己嘅敵人。咁跟住我哋講會好多人講於呢番話噶。咁咧就之前咧就有只有兩個貿易協議就係簽成嘅，一個就係頭先所講嘅英國，另外一個就係越南。越南咧就係一般就20% 關税，但如果發覺佢係為中共做洗產地咧，就40% 嘅關税。咁喺7月7号咧。就陸續又發表咗對14个国家嘅關税，日本同韓國咧就係25%，即係對日本同韓國嚟講都係好高噶啦。咁東南亞國家咧，譬如馬來西亞、孟加拉啊、泰國、柬埔寨、印尼啊，呢啲咧大概就係25%到40% 之間。必須指出咧，呢啲國家咧全部都有參與中共嘅洗產地嘅。咁呢啲國家即係個稅收都係比較重。咁喺9号咧，又陸續公布咗8个国家嚇，包括菲律賓啊、文萊啊、伊拉克啊、斯里蘭加啊、巴西，稅率喺20%到5% 不等。咁呢度要提嘅就係巴西，巴西真係離曬譜，要係50% 嘅税。之前咧喺4月2号就係話佢10% 嘅啫，咁就川普點名批評。呢個金磚國巴西話對佢對美國一直得不好，咁呢個亦都係事實。佢喺金磚國咧係最大聲嘅，成日都有反美嘅嗰種咁樣嘅傾向，即係取代美元啊咁樣。巴西係的確對美國唔好嘅。咁另外咧就係川普提到巴西嘅前總統呢個 Bolsonaro 嚇。咁話佢即係對呢個總統嘅而家嘅審判係一場政治迫害，你可以講話同美國其實表面上嚟講係完全冇關係嘅，但係川普就指出嚟。另外咧就係巴西對即係美國嘅科技公司啦，包括Trump 嘅 media 咧就係有限制嘅，即係法院曾經要求暫停呢啲 media 喺。當地嘅社交帳號唔俾佢哋社交帳號，咁所以即係變咗就好似我哋頭先講嘅，就唔係錢咁簡單啦。從巴西呢個例子睇得出，真係佢有啲咩要對你不滿啊，佢就隨時就用呢個關税 嚟作為一個工具咁樣。咁就巴西就係同中共行得好近啦嚇，盧拉同中共行得好近，大家都知㗎啦。但係因為佢係好仰賴美國嘅經濟上，所以咧到最終都要跪低嘅，呢啲都係要跪低嘅。加拿大咧就3%，咁啊，川普講咗啦，你唔好報復啊，你報復咧，我會加更加多。咁同加拿大就有少少即係鬥氣嘅成分啦。咁我哋睇8月1號之前，加拿大冇辦法將呢個劣局咧，即係撥翻正啦。咁就8月1號，佢之前咧，就大家都佢雖然川普宣布咗，但係大家都可以仲去同川普傾嘅。8月1號就嗰個關税嗰個協議就一定要出啦。呢、这個7月10號咧，川普又宣布啦，佢話嗰啲未攞到美國嘅信函嘅國家咧，大概嘅關税係15% 到20%。咁啊，台灣最開心咯，我諗下，因為台灣一直喺度等。日本、韓國嘅時候都喺度等噶啦，咁之後仲喺度等，而家就知道大概佢哋嘅關税15%-20%，咁啊比台灣預測嘅係好好嘅。咁就係10號咧，就阿川普仍然有一啲針對俄羅斯嘅關税嘅，可以話係一個威嚇，就話如果有啲國家好似印度同中共咧，就仲仍然採購俄羅斯嘅能源咧。咁就可能會對呢啲國家咧增加咧就係500% 嘅關税，咁啊對印度同中共嚟講係好大嘅警告。咁呢個亦都係被大家認為係川普同普京談判嘅籌碼嚟嘅。而家川普對普京嘅態度係180度嘅改變，咁呢一招亦都係一招嚟嘅。
嗱，咁你啱先讲紧嘅呢一啲印太嘅国家啦吓，咁啊，因为佢哋有洗产地嘅嫌疑啦，咁啊，所以阿 Trump 嘅关税系特别高啦。呢一次公布出嚟，中共如果按照阿 Trump 嘅呢个咁嘅关税嘅话咧，咁佢想洗产地系咪困难咗好多啦吓？
就的確係難咗好多，即係雖然而家嚟講咧，佢就係用得好緊要嚇。咁就5月份咧，中共對美國嘅出口同比咧就暴跌43%，佢貿易額就減少咗150億，咁就好似好犀利啦。但係佢自己話啦，喺官方數據，大家都只有水分，不過呢個只有佢嘅數據，所以我哋只能夠咁講啦。佢話自己嘅總體嘅出口額咧仍然增長4.8%。咁咧佢啲嘢拎去邊咧嚇？佢減少咁多對美國嘅輸出，啲嘢攞去邊咧？咁佢就梗係啦，就向東南亞國家出口啦，對歐洲出口啦。對東南亞國家咧就話同比增長15%，對歐洲就12%。咁就通過越南嘅出口咧激增30%，印尼嘅咧就20%。嗱呢啲就講得出佢點解同美國都冇生意做嘅時候，佢仍然佢自己話啦，佢嘅即係佢總體嘅出口仍然增加嘅。咁所以即係美國今次係即係對得佢好準嘅，就係要封到呢啲咁樣嘅漏洞。越南嗰度大家都知道啦，20%，但係如果你一發覺你有乜嘢係轉產地就40%，就係一個經典例子嚟嘅。咁我而家越南嚟講咧，雖然佢已經簽咗同美國簽咗，但我諗佢心都驚驚地，因為中共係一定唔會放過佢嘅，佢一定會係對佢有啲嘅報復性措施。不過越南已經揀咗美國啦，就好清楚，無論乜嘢措施都好，我揀咗美國噶啦。咁啊，即係對中共嚟講，今次當然都係好傷啦。咁即係如果平時嚟講都 OK 啦，但係而家嚟講，佢嘅經濟真係千瘡百孔嚇。咁咧，我就喺網絡上見到一啲數據嚇，呢啲數據我都可以話冇辦法去即係去證實嘅啦，因為呢啲數據都係從中國嘅數據裏邊攞出嚟嘅。不過我就覺得都可以大概從啲數據睇得出，即係整個中共而家佢哋嘅情況，就係第一個咧，就係佢哋金融嘅負債總額咧係500萬億啊！呢、这個人民幣咁就意思即係話佢哋每年咧至少要俾20萬億嘅利息，咁呢個係驚人嘅數字。咁佢話即係因為貿易戰嘅原因啦，再加上房地產崩塌，咁啊政府、企業、居民咧，佢哋個個都借債，即係個債務係好犀利。佢話債務增速達到7%以上，仲高過 GDP 嘅增速。GDP 都係5% 啫，佢哋自己話啦，係嘛？咁咧佢話，但係企業嘅利潤咧只有6萬億，其中咧金融佔咗50%，地方政府嘅税收就25萬億，咁但係每年有6萬億嘅赤字，即係可以話成個國家喺度蝕緊本嘅，冇嘢係賺錢嘅。企業越多咧，就嗰個虧損率就越大。 咁啊，佢哋嘅以前誒認為比較賺錢啊，自己覺得係啊非常之驕傲嘅咩鐵路啊、航空啊、石油啊、造船、汽車、房地產、餐飲，仲有服務業，全部都係巨額虧損。咁就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係而家喺中國大陸比較危險就係糧食嘅領域，因為好多人咧就因為賺唔到錢，農民賺唔到錢咧，佢哋都唔再去種糧啦。咁啊，再加上咧，就又比較少從美國去買糧食啦。呢個係中共嘅一個政策啦嚇。你加我關税，我就唔同你去美國買糧。咁啊，啲美國糧食本來又平又靚嘅，而家你當然可以轉去其他地方，譬如巴西啦嚇，呢啲地方去買。但係嚟講，都係即係對中共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最緊要就係佢哋可能已經唔夠呢個外匯儲備。向外邊買糧啦，咁即係呢啲都係中共面對嘅問題，即係可以話今次啊，川普係對準中共最敏感，即係最怕係被人撼動嘅地方嚟打擊嘅，即係佢嘅出口啊，佢嘅出口啲關税就係同出口有關，呢個出口就同外匯有關，咁所以我覺得佢啊川普係即係好精準，亦都有好有秩序咁去做呢樣嘢。
嗱，呢一次美國咧對呢一個東南亞嘅國家咧嘅關税一啲都唔少嚇，咁啊除咗同越南達成咗協議之外咧，其實好多嘅國家嘅關税咧都相當之高嘅。咁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咧，對美國喺東南亞嘅部署咧，可能都會有影響啦。
係啊，即係美國而家個整個嘅外交同埋軍事嘅政策，就係將所有注意力係從中東，就係從歐洲移去即係亞印太嗰度啦。咁今次又係咁多印太嘅國家係受到咗呢個關税嘅牽連，所以引起嘅震動一定有㗎啦。咁即係美國都好清楚咁嘅情況，所以至喺呢個時候。呢一邊就喺川普宣布關税，嗰頭咧就盧比奧就去咗呢個印太去訪問咁樣。咁當然即係盧比奧佢個重點係即係重申美國係喺印太推進自由開放同埋安全呢三個目的啦。但係咧就好多人佢哋嘅關心嘅重點唔喺呢度啦，而係貿易同埋關税。咁就盧比奧喺馬來西亞。同一啲東盟嘅外長會議嘅時候咧，就講俾啲記者聽，就話佢話其實好多東南亞國家嘅關稅率咧，就比其他世界各地咧都好噶啦，好一啲噶啦。咁咧，佢亦都喺度講，佢話下個禮拜咧，我哋同日本講傾，但係我亦都會同每在場每個國家傾。呢度咧都暗示，即係可能係有得轉彎嘅。咁啊，盧比奧仲同印度、同澳洲、日本呢啲國家嘅官員見面。咁咧就同佢哋重新話呢個美國嘅戰略咧，會係將個重心從中東咧就轉向印太㗎啦，就希望佢哋能夠係配合啊、合作啊咁樣嘅。一般嚟講喺印太，大家對中共喺南海嘅軍事擴張同埋對台灣嘅威脅咧，都係好反感嘅。呢啲亞洲國家都知道，即係中共做得初一對菲律賓、對日本啊、對台灣咁，佢哋有時可能亦都會轉個槍頭對印尼啊、對馬來西亞，點知啊？係嘛？大家都有警惕嘅。咁大家都係好唔中意佢啲霸凌嘅行為。但係今次川普嘅呢一個政策，咁大家都係覺得真係好唔開心啦，係咪啊？好多佢賺緊錢嘅，而家你賺少一半咁樣。咁就佢哋嘅最大嘅困境就以前嚟講就好少少，就左右逢源嚇，兩面都唔得罪。但而家嚟講咧，就係真係面對一個好艱難嘅現實，就係一方面佢哋要依靠美國嘅市場，美國市場係佢哋即係賺到錢嘅地方。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又好依靠係即係中共嘅好多嘅原材料啊，一啲嘅產品啊咁樣，咁好多國家嘅第一貿易國家咧就唔係美國係中共，所以今次嚟講對佢哋嚟講就係一個好大嘅站邊嘅一個挑戰啊！你究竟點算好咧？係嘛？以前左右逢源就好開心啦，但係而家冇得啦，咁點咧？甚至咧就係如果我站去美國嗰頭，即係我實際上就係要中共嚟懲罰我嘅，而中共一定都會咁做，佢嘅即係呢啲國家嘅投資啊，各方面啊，可能都會攞翻走嘅咁樣。咁喺一啲民調裏邊咧，喺四份一啲民調咧就話，即係美國喺東南亞國家嘅心目中咧係比中共好嘅，但係咧星期二啊嚇，即係8號咧有另外一個民調就話。 全球25个国家，包括啲即系东盟嘅国家，就话美国而家嚟讲系佢哋最亲密嘅盟友，但系亦都系最大嘅威胁。不过对美国嚟讲咧，今次系打破咗以前嘅惯例嘅一个好好嘅机会。以前呢啲国家都好依赖中国嘅，但系而家终于呢一种情况有改变嘅条件啦。咁所以就美国觉得呢个仍然系一个好大嘅机会，系比以前个机会大好多。
系咁，我哋其实睇到咗一个情况啦吓。咁你啱先讲紧嘅印太方面嘅布局咧，系有重新呢个理顺关系嘅呢咁嘅情况啦。咁而家睇到咗咧，虽然美国方面同中共方面咧喺稀土咧已经有个协议噶啦，但系亦都一直传出嚟咧，中共都仲系利用好多嘅呢啲咁嘅手段咧，嚟将稀土咧系缓慢出口，或者系呢个整咗好多关卡噶吓。咁但系而家又睇到咗美国方面咧。国防部都会投资咗美国喺美国开发稀土嘅，咁呢一个系咪亦都喺度淡化紧或者系消除紧中共喺稀土方面嘅影响咧？
系而家稀土就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议题。咁咧就以前就成日都讲晶片吓，而家就多数都讲稀土，因为佢系个系可以话系现代工业嘅黄金。咁佢就无论做雷达啊、飞弹啊。到呢個新能源汽車嘅佢嘅 motor 啊，或者係 F-35 戰機啊，嚇呢啲全部最尖端嘅科學都要用稀土嘅原料。咁中共咧而家就佔全球稀土開採、加工同埋出口70% 以上嘅。咁就所以美國佢如果有啲乜嘢嘢係真係輸蝕俾中共嘅咧，就係稀土啦嚇。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大嘅一個美國嚟講嘅資源方面一個好大嘅缺陷。不過美國係絕對唔會企喺度唔做嘢嘅。咁我哋而家最近攞到個消息就係美國五角大廈咧，就用特別股東咁嘅分即係方式咧，就投資美國唯一嘅稀土商，佢叫 MP Materials， 咁就亦都成為最大嘅股東。咁咧呢個MP Materials 同五角大廈就話10年內咧，佢哋將會有足夠嘅產量滿足美國國防同埋商業嘅需求。咁即係要10年咁耐，咁就 MP Materials 咧就喺加州嘅，佢係美國唯一㗎啦嚇，仍在營運嘅呢個稀土礦，即係以前都講過，主要因為佢係好多嘅即係環保方面嘅問題係好污染嘅，所以美國一直都唔係好中意係搞呢啲嘢嘅，但係而家嚟講都要改變啦。因為美國國防部嘅直接嘅介入咧，亦都會吸引到好多嘅外資就都想參加。咁最大嘅好處咧，就係今次國防部就答應咗，佢哋會係穩定價格，唔會因為外來嘅稀土增加或者之類咧，就令到價格浮動。咁因為你去開採嘅話，如果你有穩定嘅價格，咁多年啲價格都唔會變，咁你嘅利潤就有得保證啦，係嘛？咁所以都係好願意嘅 ，MP Material 嘅總裁出嚟講，佢係好願意，好容易做呢樣嘢。咁呢個係個美國一個好大嘅動靜。咁但美國一嬲以嚟就唔係淨係喺自己嘅國家做呢樣嘢。佢哋之前我哋咪講到好多 Greenland 川普好想去 Greenland， 好想擁有呢個格陵蘭，因為入面有好多稀土。咁呢個就歐洲嚟講，呢個 Iceland 同 Greenland 都係佢哋嘅地方，佢哋自己本身都喺度加緊咁樣去研究點樣可以開採到稀土。咁喺澳洲咧，就算喺呢一個拜登嘅時期咧，就已經講咗咧，就係會喺同美國合作咧，就係喺澳洲開採呢啲稀土嘅。咁加拿大嘅稀土都唔少嘅。咁而家嚟講，好多國家咧就自己都知道呢件事好重要，所以自己嚟啦。加拿大、澳洲、日本咧，佢陸續咁啟動本土嘅呢個礦產計劃。咁就亦都大家因為同一個民主國家，大家都係可以傾下啦，所以就會係有好多嘅合作。咁所以呢一個亦都係川普其中另外一個策略，就係經過呢啲產業鏈嘅重組，或者呢個資源嘅重新嘅擴張咧，或者資源嘅開採咧，就係促進咗一啲like-minded， 即係大家理念相同嘅國家咧，即係共同合作去對抗中共。所以話中共佢呢一個壟斷咧，將會係喺幾年之間一定係瓦解曬嘅。咁仲有一樣嘢咧，最近就美國政府亦都宣布咗係要對銅咧加徵50%嘅關税。 同咧就對一啲嘅非常重要嘅產品啊，譬如半導體啊、軍工啊、一啲信息中心啊、鋰電池啊呢啲高科技產品都係好重要嘅。咁就美國即係一半咧係靠進口嘅。咁啊，進口嗰三大國家就係智利、加拿大同墨西哥。咁雖然中共冇份啊，但係中共有好多銅嘅即係半成品。就變咗電纜啊、配件啊、電子元件啊，呢啲都係要喺中共嗰邊即係入口。咁喺咁嘅情況之下，而家加到咁重啦，好多喺美國嘅企業就冇辦法㗎啦，佢哋要替代㗎啦，尋求替代嘅供應商。即係或者自己就係投資本國去開採啦，或者係佢將呢啲嘅即係原有嘅供應商咧。就移除，然後咧就喺其他國家諗辦法。咁呢個亦都係堵截中共嘅一個方式嚟嘅。所以而家係好多嘢發生緊嘅。咁即係咁樣做法，當然對中共好大影響啦。佢諗住係即係呢啲係佢係好殺食噶嘛，係嘛？佢有呢啲佢就可以即係扭住你隻手咁。但你而家美國係全力咁樣係主導緊呢個供應鏈重構嘅。咁佢。中共的籌碼就越來越少了，它不但就是面臨出口的收縮的壓力，而且呢就是很多關鍵這些的即技術、資本方面呢，就是只要它是有關係稀土或者是有關美國認為是很重要的資源的呢，都不會再給中共的了，又不會給技術它，又不會給資本它，所以它就變成很多方面都有很大的阻滯的，中共有很多阻滯的。那就當然這個也都需要一些時間，就是這個你不可以說兩年一年之內，那就美國有自己充足供應自己的。那所以我們能夠見到的就是一方面美國自己是自己本土做製造或者去開發，但是另一方面呢就亦都是會將一啲嘅產業鏈咧就移咗去墨西哥啊、東南亞比較低成本嘅地方，所以係一半一半咁樣嘅。但係如果啊川普或者共和黨以後仍然係美國主政嘅話，咁樣美國嘅製造業應該有好蓬勃嘅發展，因為就川普嚟講，佢甚至覺得拎去墨西哥、拎去東南亞都唔係佢想要嘅，佢要嘅就係美國本土製造。咁我哋就睇下呢種情況係點樣。
講起咗中共嘅壟斷嚇，咁而家美國咧喺度打破緊中共嘅壟斷。咁除咗稀土之外咧，亦都睇到咗而家對中共嘅造船業咧，都係開始打擊啦。咁而家咧就聽講美國咧要同呢個日本同韓國咧合作嚟呢一個打破中共喺造船業方面嘅壟斷嘅。點睇啊？
係啊，即係本來咧呢個造船業一向都係日本同韓國嘅天下，但係過去嗰十年咧就慢慢就變成係中共真係係全球最大嘅造船國。咁就係、是，但係喺過去嘅六個月，由於川普嗰啲政策咧，佢嘅主導地位咧已經係不再存在啦。咁就根據一個叫海事諮詢公司叫做 Clarksons Research， 佢喺7月7號發表一份報告，喺2025年嘅上半年咧，中共嘅造船廠嘅新訂單咧，同比暴跌咗 68%。咁而韓國咧個份額咧，從14% 咧就升到30%。咁就即係表示美國即係喺過去半年，川普上任都亦都只不過係半年多啲咁多嚇，即係佢嘅壓制中共造船廠嘅努力已經產生效果啦。喺呢個80年代嚇，即係上個世紀啦，美國就放棄咗呢一個造船業啦，民用造船業。咁就之後就係頭先所講嘅，最初係日本啦，後尾就韓國啦，就壟斷咗啦。咁但係後尾就俾中共咧就爬頭，即係中共嘅造船業，佢喺邊方面好厲害咧？就特別係商業船造船方面。佢無論喺訂單啊、產能啊或者交船量方面咧，都係佔咗世界第一嘅。咁同時咧，佢哋亦都係大力咁發展呢個軍艦。咁而家令到美國好緊張嘅就係佢哋製造軍艦嘅速度咧，係飛速咁樣係超過美國。咁所以就即係對美國嚟講，唔止係一個製造業嘅問題。更加大的一個安全的問題。那為什麼中共可以這麼成功呢？它主要靠就是靠政府扶持啦， 即係補貼得好犀利啦，成本低啦，咁佢因為佢哋所有嘅工廠都係幾萬人嘅工廠，大工廠呢個就共產國家最出名噶啦，做咩都一大大好大嘅工廠，好多人，好多人力物力咁樣放曬落去。不過咧，中共嘅造船業同佢即係目前自己本身嗰個喺國際嘅地位咧，即係其實都係等同嘅，即係有大家互相可以對照嘅，就係、是。即係中共係好靠呢一個出口，佢呢啲船咧好多時候賣俾人嘅，就聽講有一半嘅美國嘅盟友咧都係從中共嗰度買船嘅，所以即係其實美國係有理由係去即係去壓制呢樣嘢嘅。咁咧就仲一個咧就係、是、中共嗰個技術仲唔係好夠啦，而家最高嘅技術仍然係喺韓國人嘅手裏邊。咁啊，再一個咧就佢、是、哋自己打沉自己嘅，就乜嘢都產能過剩，只要有一樣嘢大家都認為有利可圖啊，或者可以即係作為發明嘅，佢哋就搏命咁做，自己喺度踩自己喺度內卷攬炒咁樣。咁即係呢啲係佢哋嘅缺點。就川普嚟講，佢就有即係為咗振興美國造船業啦，佢就有一系列嘅措施嘅。咁我哋以前都傾過下噶啦。咁佢即係話，任何係中共擁有營運或者建造嘅船隻，在美國港口停泊的時候咧，都要俾好高的費用。咁咧就另外就係美國仲對呢啲造船廠使用進口中共製造嘅設備咧，亦都徵收高額關税嚇，即係包括係一啲起重機啊咁樣，只要係中國製造嘅，美國企業都要俾好高嘅税。咁咧就喺國會咧，就兩黨議員咧，亦都有一個包羅萬象嘅法案，就係點樣去振興美國嘅造船業。咁其中包括咧係會補貼呢啲造船業嘅。另外咧就係、是、有一個行政命令簽署咗，就係、是、要一啲特別嘅船隻必須喺美國本土製造。咁所以喺呢啲多種嘅情況之下咧，就中共嘅造船業就馬上就唔掂啦，即係跌咗 68% 一年之內係好驚人嘅。咁而家美國睇嚟睇去咧就係要時間，要一啲啲嘅時間啊，譬如稀土嘅開採佢時間，銅礦嘅自己嘅開採需要啲時間，再加上造船業美國係需要啲時間。咁最好嘅就係美國能夠領導咗呢個世界做呢一樣嘢。凡係美國做咗之後，好多國家就有個 template， 好似個板咁跟住做就得。咁而呢啲同即係大家同節奏嘅國家，亦都好多時雖然表面上鬧嚟鬧去嚇，即係你鬧我鬧你啦，好似美國同加拿大咁啦嚇，鬧嚟鬧去或者美國同歐盟咁，但係最終都係能夠走埋一齊，而且佢哋共同嘅敵人係中共，所以可以話時間越推移，中共嘅情況係越慘嘅。
時間越推移，中共越慘嚇，咁啊，我哋會。真係慢慢睇下中共嘅衰落係點樣啊嚇！咁而家經濟又唔掂，咁外界嘅壓力又咁大，咁睇下嘅情況點啦。咁我哋會繼續跟進嘅。今日好多謝路橋分享，多謝路橋。
多謝你，多謝大家，拜拜。
下面請聽粵語小品《唐人街之》，你知道粵語的由來嗎？
唐人街，
喂，你哋知唔知啊？而家仲有個消息講俾你聽啊，宇文。已经正式通过，暂时不会用武力去打台湾了。北京城的长安街围满了很多坦克，高层的官员内斗非常激烈，日日有高官被人逮捕，大家就拭目以待了。现在全球都在抛弃共产党，但是不会即刻做得到的，大家给点时间去酝酿。现在台湾和南韩非常清楚了，逐步逐步去清除共产党，所以我们香港人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亿万年的等待现在就快到了。
哎，宇文姐，你有没有担心以后香港这个地区啊会变成国语地区，广东话已经没有地位了？话你听啦，你快点学定啲国语，日日练习讲普通话，以后回到香港啊才有人認識你，如果不是啊，人家都不知道你說什
麼。阿爾文，我們香港快來 OK 了，廣西佬正式生草藥亂說，
根本上就沒有可能。在2021年香港立法會有擦鞋仔提過出來說要取消粵語，不准寫繁體字，全部要用簡體字，出問題出來這個也都 short 的。香港呢 在70年代流行粤语流行曲噶嘛。大陆外省啲人好羡慕香港噶、哦，咁啊个个都想学香港粤语流行曲。佢哋觉得啊，识得讲粤语为荣啊，所以我哋香港啊，当年都唔知几威。
嗱，响1960年嘅时代，湖南好多个乡镇同埋我哋广东韶关一带，好多人向往响香港生活。都想俾啲兒女有機會去到香港生活，或者佢自己能夠嚟到香港揾食。嗰陣喺香港打工一兩日，所揾嘅錢啊，就等於佢哋喺中國大陸成年所揾嘅工分。如果我哋屋企有一個人能夠去到香港揾食，寄錢翻嚟屋企，唉，咁就發達咯，即係等於開咗個南風窗。所以人哋一見面就話：喂，你屋企有冇南風窗㗎？在香港揾食就一定要识讲粤语同英文，所以当时在大陆好多地方都觉得只要你去得到香港就等于去到天堂了。
所以话唔识粤语去到香港啊，只有企喺度噶咋？香港系寸金尺土噶嘛，有啲人啊瞓个床位啊，但你翻到大陆都好威嘅。
那个女人叫做赵燕，佢本来系天津高考第五名嘅高材生。咁啊，嚟到香港之后，佢就读理工大学，但系读咗好耐，始终考试都系肥佬。咁嗰啲大学教授就叫佢死一条心啦。咁然后佢就话：，唉，香港揾食咁好，等我搞个仔嚟都好，响呢度就可以落地生根啦。咁啊，特区政府咧为咗配合中国大陆，就开始搞国语嘅实习班啦，叫做高才通计划。於是乎就招收了很多大陸的學生，準備學會曬香港金融中心的各種技術，回到大陸另起爐灶。於是乎那些插班生增加到3664個，所以特區政府就用了很多特別的詞語，什麼愛國的感情、歸屬感、民族感、意識感，就是將香港要變成国语城市，
怪唔知得成日都想取消广东话啦，原来就系咁嘅原因。
唉，虽然佢哋学晒香港嗰啲嘢，但系而家大气候嚟到，世界各地都抛弃共产党，学到都冇鬼用啊！
嗱，广东话啦，响世界各地都好流行噶。嗱，中国各朝各代几时话闭关自守，唔准你接触外边啲商人，但系咧。佢唯独系广州市，由始至终从来都未曾受过限制，永远都系领先，系破例嘅。就算乾隆嗰啲时候封城封到好紧要，都下达咗一个命令，广州市边个都唔准喐佢，佢系例外嘅。所以喺世界各地，好多外商，甚至无嗰啲领馆嘅领事啊，都学广东话嘅。嗱，我老豆就一个老朋友，佢系西人嚟嘅，系英国驻中国嘅领事，住响广州市嘅沙面，但系佢全家上下都系西人，但系啲广东话讲到落落声，都唔知几纯正。
阿正哥就讲得啱啦，唔单止系香港、澳门、广东嗰一带广东话好流行，我话你听，30年前我嚟到澳洲嗰时啊。你唔识讲广东话，你都揾唔到工做啊！我表弟系比我先嚟嘅，佢系上海人，佢一见到我咧就大声讲：，哇！你嚟到澳洲啊，好下滑，好下滑啊！
广西佬，你咩无端端讲到黐脷根啫？
唉，但系上海口音嘅广东话系咁样嘅，佢话我好幸运，好幸运。估唔到我嚟到呢度之后，我仲要教佢讲广东话添。
喂，广西佬。你嗰啲广东话好化学嘅啫，正所谓你跟得我哋多，所以你嗰啲广东话就进步咗啦。
诶，虽然我嘅广东话麻麻地，我知道广东话有好多系我哋传统文化嘅嘢，比如讲国语话行路系叫做走路，我哋广东话咧就叫做行路。仲有广东话叫落雨，唔会叫做下雨嘅。你睇古代嗰啲文章都叫落雨。落船啦，上船上车落车落船，呢、这个落字咧好富有动态形象嘅，唔系咩下车下船啊！唉，你哋讲得咁多，广东话系以边度嘅语言为准咧？ 是广州呢就是香港，就算是广州，那是以广州的西关才是东山为准呢？
以前广州就有一种这样的讲法，东山少爷，西关小姐。东山呢就住达官贵人的，民国时期的军阀陈济棠就是住在东山区梅花村的了。西关呢多数都是做生意的有钱人。
哎，既然这个西关和东山都是标准的广东话，为什么最后以西关的广东话为准呢？
因为西关十三行就是对外贸易的中心，就是清朝乾隆皇帝定下的通商口岸，所以外国的商人就学了西关的广东话咯。
还有啊，你们知不知道啊，现在全世界有很多国家他承认广东话是代表中国的其中一个官方语言。东山呢就很多达官贵人的，有些官就北方下来的，带着国语口音，所以他们的广东话是不标准的。在孙中山统一了中国称为中华民国的时候，就开了一次大会，大家举手表态，定广东话为国家语言，抑或北京话为国家语言。当时包括孙中山在内举手支持北京为国语的就只有10%的人数，但是有90%的人数是支持用广东话的。当时在场的有很多是黄埔军校的军官，就问孙中山，喂，你本人都是广东人，为什么你这样决定的？孙中山就说，什么叫博大？有很多现在在座的中国各地的大军阀，现在他们来支持中华民国，我们应该大家圆融一下，所以大家就同意了用北京话做国家语言。
你知不知道在上古尧舜时期就已经有粤语了，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就派了两个将领，主将叫做任嚣，副将叫做赵佗，负责管辖岭南地区，咁粤语就固定咗落嚟啦。嗱，喺嗰个年代，岭南地区有好多唔同嘅语言噶，除咗粤语之外，仲有古楚语、白粤语、藏同语、古闽语，但系粤语最后尾就占晒上风，全部人都讲晒粤语啦。所以话咧，粤语喺岭南地区2000年前就已经流行啦。
梗系啦。一个地区有很多语言的情况下，一定是那个高度文明的有优势，最后呢它会统一其他语言的。所以刚才阿马瑞讲那些地方方言啊，最后都会被粤语同化晒。而且啊，有很多文学家发现古代有很多诗词，如果用国语来读呢，它就不押韵呢，听不顺口的，但是用广东话读呢，它就顺了。比如讲唐朝有一首诗，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渡客船。这个对愁眠和渡客船是押韵的，但是国语呢，你说读出来就不押韵了吧。你看对愁眠和渡客船，这个肯定不押韵了。
哎，广西佬你悭啲啦，将人哋首唐诗都读到歪晒，嗱，确实系咁嘅。用普通话嚟读唐诗，好多都唔押韵嘅。嗱，你好似呢首《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粤语读起上嚟咧就朗朗上口嘅。
诶，广东话你哋讲得多啦，咁广东人系从边度嚟嘅咧？
讲到呢度。请听下我哋嘅健康广告啦，嚟自大自然嘅馈赠，融合现代科技，唤醒身体嘅自然活力，信自然之道，养生之本，健康就系你自己最好嘅保证。请到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嘅信息啦。
度度都有广东人噶啦，
我而家讲嘅系广东人嘅来源，但系最早嘅广东人咧系从中原地区过嚟嘅。一齐过嚟嘅有客家人同埋而家嘅广东人，所以客家话咧 是沟埋广东话和国语在里面的。最早是三国之后那个晋朝的人来到广东这一带的。之后呢就出现了大迁移，历史上就称为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
其实广东人一早就遍布全世界的了。美国三藩市是人都知道那里叫做旧金山，但是你们知不知道澳洲的墨尔本亦称为世界上的新金山，在1788年就已经有很多广东人在这里生活了。就讲雪梨，好早期就有几间关帝庙，那些华人全部都讲广东话的，每逢年过节那里非常之热闹，里面的布置全部都是我们中华的传统文化。那些华人就组织了他们自己的同乡会、互助会，他们的职业有做菜园、开洗衣店、开餐馆，个个都很勤力的。如果有些人想买屋没钱，那些互助会就会借钱给你买屋，帮助你在澳洲安家乐业。早年在澳洲的华人圈就非常之廉政的，如果有人做了些不好的事，整个华人圈子都知道，那你就不洗脑都可以了。但在近这几十年，很多华人都移民了来澳洲，令到这边也都受了很多的污染。曾经有一个律师，他为了赚钱帮人搞移民来澳洲就收黑钱，卒之他东窗事发，臭名远播，从此以后都没有人上他写字楼做任何的生意。可想而知人的素质是几重要呢？在这里我想讲一件事，就是今年的7月2日，在浙江的金温有个火车出了故障停了下来，没了电，困在入面的乘客卒之运了3个钟头，车内的气温已经上升到摄氏40度，有些人都已经中暑晕倒。在这么紧张的时候，整列车的人都非常焦急，但是列车那几个乘务员就是不肯开车门给些新鲜空气进入。终于就有一个乘客忍无可忍，就将窗口的玻璃打烂一块，给些新鲜空气入来救回整车人。整列车的人都在欢呼，唉，这个后生仔真是英雄来的，如果不是啊，我们整车人都是这样先啊。可想而知，而家中国大陆好多人心都变坏咗。你知唔知啊？嗰两个乘务员仲黑口黑面想揾嗰个后生仔算账，话佢破坏咗公物。可想而知，有几多人知道乜嘢叫做道德良知？仲有而家大陆咁多天灾人祸，如果想走出困境，只有恢复道德良知。唐人街粤语见闻，如何可以走出天灾人祸？节目是由以文、李正、胡椒粉、马德胜联合演播，请点赞和订阅。如果有什么看法，请在评论区留言。多谢你的支持。
下面请听国际风云。
南韩反共潮持续，新法案推国会掌军权，美国、日本、南韩空演威吓北韩。特朗普拒绝公开爱泼斯坦档案，原因曝光，太多人会被毁掉。胡锦涛病危是假，央视被胡海峰镜头露端倪。铁饭碗不得了，省政府鼓励公务员兼职送外卖。全 DeepSeek 使用率减半，欧盟将调查 TikTok 偷窃数据送终。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南韩前总统尹石月在被捕后，南韩各地爆发的反共大潮持续不断，南韩新政府派遣军队的法案出炉，外界认为这是李在明政府要将南韩军队卖到海外的法案，是金正恩接管南韩军队的危险迹象。同时北韩官员透露，平壤正在研究一种更致命的化学物质，并将化学武器升级到和核武同等级，正准备全面战争。此外，美国、日本、南韩举行联合空演，防长会议强调三方合作对阻吓北韩威胁。南韩前总统尹石月再次被捕后，南韩反共潮 越演越烈。7月11日在南韩大邱东城路，人们嗌住口号反对假选举，要中国共产党出去。当日在首尔梨泰院，抗议人群针对前总统尹锡悦再次被逮捕高呼反对非法拘留，横幅上写着宣布假选举无效，假总统李在明。此外，南韩国会正在推出一项关于武装部队海外部署活动法案。据 X 平台署名为令南韩再次伟大的账号发文透露，这个法案是涉嫌要将南韩军队买到海外的法案，如果国会同意，很多军队就可以随时随地被派遣到多国，不单只是到联合国。他认为这个是金正恩式的军事接管法。法案中提到，政府如欲派遣武装部队到海外，必须事先取得国民议会的同意。如果国会要求终止武装部队的海外部署，政府必须终止部署并撤回武装部队。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谢田教授表示，这个问题看来比较敏感，好像南韩和美国的政治体系上，或者是政府权力上、国会权力上有类似的地方。好像美国的话，总统可以调动军队，亦可以派兵到海外，但是宣战总统不能够宣战，宣战必须取得国会的同意。如果短期的，或者就是调兵遣将，或者甚至打一些仗的话，美国的总统是有这样的权力的。谢田教授认为，法案显然是在这里限制政府的权力，国防部派遣军队的时候要取得国会同意，可能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如果说有一些南韩和北韩有一些摩擦和争端，如果政府出兵的时候，政府出动军队的时候必须要通过国会同意，那可能就耽误了最好的时机，或者甚至导致会出现败局。所以总统是应该给予调动军队，作为三军统帅，总统是应该有调动军队的权力的，必须暂时调动和部署。当然宣战的权力仍然可以留在国会，但是如果这样只是过多地将总统权力限制的话，我觉得对南韩的国家安全可能是没什么好处。外界认为，如果法案通过，被指亲共和亲北韩的李在明领导下的国会权力将被扩大到军权，会被中共和北韩这个外来势力控制，这个是危险的象征。每日朝鲜较早前引述一位高层消息人士爆料，说平壤当局正在将化学武器提升为同核武并驾齐驱的战略武器，并有计划地将其发展为战场武器，为全面战争做好准备。报道指出，现在北韩正在研发一种可怕的能够使目标无法移动但不会致命的新型生化药物。这位消息人士表示，北韩公开吹嘘核武器，但却悄无声息地迅速研发出更安静、更致命的化学武器。7月11日星期五，南韩国防部称，南韩、日本和美国在南韩以南公海上空举行了联合空中演习。报道称，这个是南韩李在明总统6月4日就任后举行的第二次南韩、美国、日本联合空演。美国 B-52H 战略轰炸机今年首次被部署到朝鲜半岛参加演习，旨在加强对北韩日益增加的核威胁和导弹威胁的应对。三国国防首长年度会议当日亦在首尔举行。南韩国防部表示，三国国防首长当日亦在首尔举行年度会议，在会中共同认识到应对北韩、印太及其他地区安全挑战、三方密切合作的重要性。路透报道说，近年来由于北韩的军事发展及朝俄军事关系不断加深加剧的紧张局势，美国、日本、南韩三国加强了安全合作。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已经抵达北韩元山市，这个是两国之间最新一次高层会晤。朝俄正大幅升级战略合作，包括已经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美国、日本、南韩国防首长会议在联合声明中表示，会议讨论了北韩向俄罗斯部署军队的问题。据南韩情报部门说，北韩或者准备在7月或者8月向俄罗斯部署更多军队。之前北韩已经派遣1万多士兵参与对乌克兰的作战。此外，北韩还同意派遣6000名军事工程师和建筑工人前往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参与重建。 美军参谋长联席主席丹凯恩在会议开幕致辞中说，我们正共同照亮一条未来之路，通过持续定期的接触发展伙伴关系，从能力建设到真正分担责任。他表示，北韩和中共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军事扩张，其意图明确而且毫不含糊，我们必须保持警惕。美国政府针对爱泼斯坦案的态度引发各界猜测。11号消息，美国知名保守派评论员奥莱利指出，特朗普曾经对他表示拒绝公开爱泼斯坦档案，是因为名单中涉及大量和爱泼斯坦无关的人，如果信息外泄，他们将会彻底毁了。名单上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只是一起吃了餐午饭，或者在某些事情上有通讯往来，但如果这些名字被公布出来，这些人就玩完了。因为外界不会去看背景，媒体不会在乎背景，你不能够这样做。相关的消息引发舆论关注，而白宫和特朗普团队还未就这个消息作出回应。奥莱利长期和特朗普有密切私交，这次的表态亦是平息外界对爱泼斯坦档案的猜想。不过亦有网友评论说，现在是总统单方面决定封锁文件，有罪的人名称都没有公开。对此，一名 X 平台网民的讲法耐人寻味，他表示近期上映的关于特朗普的电影《学徒》里面其中一个主角是特朗普的导师科恩，有一个片段是科恩向特朗普展示了很多名人的黑材料，并对特朗普说这些材料不会公开，只是会用来做谈判筹码。亦有网民认为原子弹引爆了就没有威慑力了，大招揸在手里面有时候比放出去更有威慑力。另一方面，亦有消息说 FBI 局长帕特尔、前总检察长邦迪以及保守派主播邦吉诺因为爱泼斯坦档案的处理问题起了一些冲突，对此特朗普的态度是不要着眼于这方面，生活不是番简剧，不要花太大的精力在名单上，而是着眼于手头岗位的要事。观众朋友们，你怎样看待这个问题？欢迎你在评论区参与讨论。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日前社媒流传关于前中共领导人胡锦涛病危，家人前往北京探视的坊间传闻。近期媒体报道中，7号到9号期间，胡锦涛之子胡海峰被指出他现在在新疆和田参加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期间神情悠闲，并未表现出焦虑。相关报道似乎在对胡锦涛病危的消息做出辟谣。在这个之前， X 平台博主蒋望正6月30号发布消息，称胡锦涛病危，胡海峰妻子和孙子专门从上海到北京探视。7号他称胡锦涛进入了危楼期，胡海峰父子和胡锦涛一起身处301医院，和中组部部长石泰峰等人密谈。而在官媒9号的报道中，胡海峰7号身处新疆而非北京，因此做出了关键辟谣。人民网指出，在新华社新闻稿件的出席名单中，胡海峰的名字没有被列出，但在9号央视新闻里面可以看到胡海峰出现在会议现场，低头看文件，镜头在胡海峰身上停留了3秒，但看起来他的神情并不似是发生胡锦涛病危事态的样子。有观点认为，央视新闻的画面是不是刻意停留在胡海峰身上以此来辟谣。早在7月4号独立视频人蔡慎坤在节目中表示他没有确切的胡锦涛病危这方面的消息。蔡慎坤说，观察胡锦涛卸任后的公开露面，身体状况看起来不是太好，可能有严重的帕金逊综合症，或者是有老年痴呆的症状。如果说病危对于中共这些领导人，尤其是正国级的领导人，按照中共保健要求或者是医疗条件，只要不掹他的管，他可以一直延续下去。中共经济下行，多地政府部门难以开支。近日湖南省官媒传出消息，称允许公务员兼职做快递员等第二职业增加收入，被指政府部门已经开不出足够薪水，甚至要求公务员自寻出路。 根据湖南省官方报纸《湖南日报》的社媒贴文，当局允许政府公务员在落班之后送外卖、写网络小说赚取稿费，或者靠贩卖农产品等方式赚取第二职业费用，在主管知情、不影响本职工作、不动用公家资源的情况下，都处于可以接受的范围。消息引发中国网民热议，有评论表示，近期公务员有些好几个月没薪水发了，靠借钱和以前存的钱生活，兼职亦已经开始了。有网友说，他的朋友说，有一次他叫了网约车，结果载他的司机是一个公务员。看来有些公务员为了增加收入，已经偷偷地加入了二次就业群体。相关问题反映出中国公务员的日子亦没以前好过，向来被视为铁饭碗的公务员群体正在遭遇苦财政吃紧的冲击。在2024年，中共地方政府拍卖土地所获收入暴跌 16%， 这个对本来已经债台高筑的地方政府部门来讲构成严重打击。在今年年初，中共政府宣传给千万公务员涨薪，然而事隔半年，很多地区的人员表示相关主张不了了之。日本野村证券报告估计，中共政府官员和国企员工约占中国城镇劳动力的 18%， 而在经济环境下行期间，相当大的部分地方政府职员可能正在面临生机问题。中国制造的 AI 软件 DeepSeek 以低成本打入市场，然而软件的热度快速消退。中国媒体快科技披露，DeepSeek 的使用率从年初的 50% 跌落至 3%， 今年5月准备推出的新 R2 模型已经难产。而在消息炒火之后，多个唱衰 DeepSeek 的影片在 TikTok 播放量超过100万，随后快科技在12号发布文章自我辟谣，称 DeepSeek 的使用率 50% 原是误传。报道称在今年2月中旬， DeepSeek 的使用高峰是 7%，整体的份额仍然被西方 AI 软件占据，现在已经跌落到 3%。 不过由于腾讯等很多软件也接入了 DeepSeek， 导致 DeepSeek 在第三方平台上的使用率增加20倍。然而在另一方面，由于 DeepSeek 协助中共监管，软件的敏感词高达35万个，这个导致它缺乏商业吸引力。有观点认为，除了政府强制介入的环节之外，这个软件正在被市场抛弃。业内人士表示，用户搜索涉及法律、历史等敏感词的时候， DeepSeek 的系统就熔断了，导致搜索出的信息成为垃圾。 DeepSeek 的工程师现在有 35% 的精力用在回避和敏感词有关问题的搜索，令产品的使用价值严重下滑。网易专栏作者昨夜君帖评论说，35万个敏感词的内容类网已经成为压垮骆驼的关键稻草。此外， DeepSeek 和中共政府的紧密合作亦引发了外国政府的国安担忧。9号捷克共和国出于网络安全方面的考虑，宣布禁止国家政府使用 DeepSeek 的任何产品。捷克国家网络安全监管机构指出，由于 DeepSeek 有义务和中国政府部门合作，因此存在未经授权存取捷克用户资料的嫌疑，构成国安威胁。对于另一家中国科技巨头 TikTok 来讲，应用软件配合中共审查的风险亦引发欧美国家关注。负责监管欧美数据私隐的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10号发布消息说，欧盟当局启动了新的调查，对短影片平台 TikTok 将欧洲用户数据储存在中国大陆伺服器的行为进行监督。TikTok 之前一直声称从来没有将欧洲用户的数据寄存在中国，却在今年4月中被发现软件公司曾经私下将部分欧洲用户数据转移到中国伺服器中。对于相关指控， TikTok 承认存在相关行为，表示已经立即终止转移，但并未透露相关举动的原因。在欧盟启动调查的情况下， TikTok 在欧洲的生存面临更多挑战。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很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
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